幸福内心禅。
欢迎收听幸福内心禅第43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内心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进行张讲师的解惑时间哦。因为现在还是过年的期间，我们第一位朋友他就这么问了，他说啊，在过年的时候，家人带我一起去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来算八字，老师说我的大运已经走完了，这个结论让我的心里很不安哦，所以想请教讲师，我来学习黄庭禅对于我的命运会不会有帮助呢？讲师，
这个一个人的命运啊，决定在他的心啊，哦，
心，
对，
不是八字。
八字它的影响力从前世带来，之所以从前世带来，也是因为他前世的心呢。那么要改变我们现在的命运呢，所关系的呢，也就是现在的心是为第一要务啊。
第一要务，哦，比八字还重要。
对，这个八字就是一个人的命嘛，对不对？这个命怎么写呢？命呢，人，对不对？
对。
然后一。然后扣，
是
这个人一扣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啊，懂得谦卑下来啊，懂得忏悔过去所做过的错的事情，懂得把心低下来，能够去尊重别人，这个人的命运啊，很快就改了啦。
嗯，
一个人如果高傲啊，目中无人啊，处处计较啊，那这个人八字再怎么样好哦，以后也会处处碰壁。
是，
对不对？
是，
一个人做人如果很宽和、很慈善、很谦虚、很能够为别人去担当，这个人命运再怎么差，久而久之啊，他的命运啊就要改了啦。
是，那讲师是不是说这个宽和或者是说高傲，这个都不是在八字里面的吗？
这些是人可以作为的，老天爷呢，他生下了我们，有一部分的事情呢，你没办法决定。但有一部分的事情呢，老天没办法决定。
欸，
老天要把权柄交给你。啊，什么是你没办法决定的呢？比如说你长怎样，
没办法决 定。
你父母谁，
没办法决定。
你没办法决定啊。你长多高，
没办法。
你没办法决定啊。很多事是你没办法决定。但是呢，有些事情呢是老天没办法决定。
比如
你的心要怎么想。
是。
你的心要多宽。
是
这个事情，老天爷把权柄完全交给你。嗯，老天爷说一部分的事情你们不懂，我帮你决定。好，比如说你的心脏为什么会跳，你不懂啊，
不懂，
我已经帮你照好了，你就别再问了嘛。
是，
你说你的血液为什么会这样流啊，
不懂，
你不懂啊，我帮你照好了，你就别问啊，哈。
是，
对，老天帮我们照好的都是福利。
是，
啊，然后呢，有一部分呢，他说我不能帮你全部都照好啊，我都照好就说我很专制啊。有一部分呢，让你自己决定。
是。
下辈子要做怎样的人呢？你自己决定。
是。
这个天地间有六道的循环啊，你要去哪一道呢？
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你要多愉快呢？你自己决定。
嗯。好，
虽然外面的事情有艰辛坎坷的，
是，
有逆境有顺境。
是。
那你到底要不要愉快呢？老天无法干涉。
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这个古代的哲人啊，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他还是一样甘之如饴
啊。
好，那在监狱外面看守他的那个狱卒啊，天天唉声叹气啊，
很狱卒，
不知道是谁关谁啊，
是，
对不对？嗯，所以这个监牢也关不住你的心呢，
对，
对不 对？你所谓命运好不好，说穿了，说到底了，就是开不开心呢，
嗯哼，
对不对？
是，
每个人都喜欢跟宽和的人、开心的人在一起，那多有意思，
是，
对，多么的祥和安全啊。对不对？没有人喜欢跟那种处处充满那种陷阱的人啊，处处计较、处处设计的人在一起，不是吗？
是。
好，所以要怎么样改变的命运呢？就你的心吧。啊，古人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哈，一个40岁以后的人啊，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这个话讲的，现在人忽然一想，觉得不太对。那我长得丑是我的责任吗？我告诉你啊。你仔细看那些老人齁，哦，我们不会说一个老人长得很漂亮，我们不会这么说，但我们会说他气质非常高贵。
嗯哼，
对不对？
对，
我们就是说他笑得非常可爱，好和蔼。
讲师意思是说40岁以后的长相跟心有关系吗？
跟美丑没什么关系。
跟美丑没关系。
反正40岁以后就开始老了啦。
是。
对不对、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哪里还会有人说帅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人一种好的感受。
是。
他跟你在一起呢，他就是觉得他也不必怎么样的伪装啊，他可以安安心心的跟你谈谈家常的事情。最起码他有信心你是绝对不会陷害他的。
是。
比如起码在我身旁的人他有信心的，我不会陷害人的。
是是。
好、哦、那我不一定每天恭维他逢迎他，但我不会陷害他啦。他有这一点信心、嗯、诶他就不必处处都怀着戒心，不是吗？
是。
好、哦、所以对一个人他不一定说能够得到每一个人的青睐，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能够赚很多钱，但是他的心能够多宽自己决定的。
是。
他的心宽了之后呢，左右逢源。嗯。你说那我左右逢源就能赚大钱吗？赚很多钱的不一定愉快嘛。
是。
对不对？你要的是什么呢？你人生要的是很多钱，很不愉快的人也很多。但倒也不是说很有钱的人都不愉快。嗯。很有钱可以花得很有格调，很有价值。诶，这个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人格就非常的高尚。
是。
很有钱，然后呢，对不对？一毛钱就打24个结。很小气，自己花，很海派，对别人很小气，就说这个人啊，枉费他这么有钱没格调。你说他命是好还是不好？连路人都唾弃他的时候，你说他到底是命好还是不好呢？
对
对，所以这个命很简单，人一扣，内敛下来，谦虚下来，忏悔下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是
尊敬别人，把自己看低，你就会发现呢，受到别人的尊重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嗯哼，很多人努力一辈子不都是为了要受到别人尊重吗？
对。
你之所以问我命运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飞黄腾达呢？那飞黄腾达的背后的意思好像是说我能不能出类拔萃高人一等呢、嗯、这好像是都有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欲望，
是
好心苗潜藏在这里面。但这种追求快乐的方式对还是错呢？你会发现那个快乐离你非常非常遥远，而当你人一扣头一低下来，你就会发现呢，那个快乐垂手可得。那个时候你再也不会问我如何改命呢，我如何改运呢？你可不必改运，改心就好。
是，改心就好了。我们求的就是一个宽心自在。讲到这个心苗哦，第二位朋友他就是这么问，他说讲师啊，您教我们的这个黄庭禅啊，您要我们每天检验自己的言行，并且来做这个记录，一段时间下来啊，我发现善行很容易，可是善念很难，因为在每个行为的背后都充满了私心欲望，我希望是我高人低，贪功德等等心念。虽然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哦，可是呢，每天正向的念头也没几个，而念头又不像行为，是可以勉强去做的。没有遮掩中的念头啊，想起来就是错的。所以想请问讲师，到底要怎样才能真正的没有虚伪的升起善念呢？
这个古文里面是说啊，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呐、啊。嗯就说你要打自内心里面去原谅别人，对你来讲是这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你一开始可以勉强去做，勉强的去祝福别人，勉强的去原谅别人，
是
你试着去做，你有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你一点都不吃亏。当你发现这个事实之后，你就会心甘情愿的，你会懂得怎么宽恕别人，怎么祝福别人，怎么样打从内心里面真正为人好。好、哦、所以一开始是勉强做，做到后来呢是自然形成。嗯、啊、这个就是古人教导我们这种心中充满杂念的众生喔、哦、的方法。但是从经典里面他会教我们更深的心法。更深的心法就是说，不要去管你心中的善念，也不要去管你心中的恶念。你只管盯着实相看。你就会把你的灵台打扫得干干净净。
是。
不要去管你以前做错多少事，也不要去经营未来我要做到如何的成功，你只管现在做对的事，对的就好了。
是。
未来呢自自然然会走向你所希望的道路上。
是。
所以每一个修行人都是因为我有内心藏污纳垢嘛，不然为什么要修行，对不对？
对。
每一个人牵摩托车到摩托车店去修理的时候，都是因为摩托车有坏了嘛，不然为什么要修？
是。是，
所以不要因为发现了现在你有很多东西要修理而感觉到悲哀
或者沮丧。
对，你应该要高兴说，哦，我终于发现原来我这么需要修理。
是。
不是吗？ 所以你才要说修行。修行就是说我有很多错误我要修正，并且我有很多正确的我应该还要去奉持，
是
才叫做修行嘛。
嗯，
而不是你发现我很圆满我都不需要修，哦，那你自我感觉很好嘛，那你就不用修了嘛。对不对？既然要修行，就要以发现自己现在还有很多值得修正的地方，然后呢要喜悦。所以古人不是也有这样的德性吗？子路闻过则喜，不是吗？
对，
他听到人家告诉他哪里错误还需要修正啊，好高兴。为什么？因为我自我感觉很好。各位，子路就是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嘛。
嗯，
对不对？他都不知道自己有错，别人告诉他啊，得来全不会功夫。好，既然你也这样讲，他也这样讲，说我指鹿好勇，好吧，很高兴，谢谢你们，我就开始来修正我怎么好勇。一开始呢，要谦卑下来很难，勉强几次之后，他就发现谦卑也不是怎么困难的事情，
是
要谦卑也没什么不可以，
是
对不对？
是
再看一阵子，嗯，真的，我谦卑之后，他们对我也没比较差。
是
坦白讲，他们敢欺负我吗？也没有。各位，子路这个人谦卑下来，人家敢欺负他吗？
不敢。
那哪里敢欺负他？子路是武术强者，他是将军呢，
是
腰间配着利剑。
是，
那你一定要手扶着利剑，然后怒目称视，说谁敢惹我吗？对吧？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既然配着一把利剑，而且人家都知道你功夫高强，你大可谦卑下来。你会发现啊，哦，有了这个德性之后，你可以结交到更多的朋友，然后你的内心少了那么多的防卫。对不对？这对你来讲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
是。
所以发现缺点去改正是多么好的事情。好，但是古圣先贤告诉我们，除了强恕而行以外，另外就是观照。观照能内心不善不恶的真相，就是黄庭禅现在我们教的观察内心一方寸内，扰动你内心的那个气血的涌动。原来这个涌动呢可以无善无恶，原来这个能量呢可以任它自由的存在，原来以为有善恶的，以为有爱恶的，原来都可以只是把它当作清澈的水一样，天上的云一样，原来它可以自由扰动而不带任何意义。这个时候呢，有这个能耐的时候，你再也不会去计较你过去，哎呀，我怎么会里面这么藏污纳垢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缺点呢？所以你有两个方式可以选择，一个是强恕而行啊，一个习气来勉强的逆着那个习气去做，久了也会发现哦，原来是有这些优点。另外一个方式，不必管他对还错，直接看内心那一股涌动的情绪的能量，原来他可以无贪无嗔，原来他可以自由自在，原来他是那么微乎其微。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烦恼痛苦里面跟习气里面解脱出来。
是，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选择，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外的强恕而行，跟观照实相我们就同时并进了。
是啊是啊，你聪明的人你就可以两条路同时并进了，因为你不可能观照实相一步就成功啊。
嗯，
然后呢你强恕而行久了之后呢，你又不愿意啊，不甘愿啊。所以这两条路本来就是要同时并进的。
是，谢谢讲师。第三位朋友，是因为在最近也听了讲师讲的很多精彩的公案哦，因为这个公案都是述说许多禅师开悟的故事嘛，可是讲师您又说开悟只是开悟，并不能代表能够成佛，所以他想请问讲师啊，开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而我们学习修行不就是为了要开悟的吗？
是啊，这个我们举个现实一点历史上的例子来说说吧。比如说达摩祖师，他早就是一个开悟的觉者，然后呢踏着芦苇过江来到中原，要来度化众生，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中原还没有什么成熟的佛法嘛。
嗯，
那他早就是开悟的啦，对不对？为什么他在少林寺还要面壁静坐九年呢？不是吗？他是九年干什么呢？难道还没开悟吗？没有，他没有开悟，他又如何能够驾着芦苇过江来呢？
他开悟了，
他早就开悟了。
嗯，
他甚至都还有一些法术。
是，
但是呢他的性命还没了。
是，
他在静坐九年的工程里面呢，就是在完成内在性命造化的工程，把他的法身弥补到天衣无缝，金光闪闪。
嗯哼，
而后才是佛的金刚身嘛。
是，
对，像这个六祖，不是五祖度化他的时候啊，啊，然后他不是《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即刻开悟了吗？
是。
好，既然已经开悟了，为什么五祖还要再传他法呢？诶，可见得开悟是开悟一个心态而已啊。
是。
修炼还有一个法门在啊。
嗯。
然后呢，这个五祖送他到九江驿，出了这个驿口逃难去了。他逃难去了，他还有17年的时间混在猎人队里面呢，帮人家看网嘛，哦。
对。
然后呢，暗练神功，练了17年之后成就出来，才出来讲经说法。
是，
所以可见得那个开悟当下的一个彻悟，当下的顿悟，当下的了解
只是一个起步，
不代表你性命的完整。
是，
举一个例子，好像农夫啊，我终于知道怎样种苹果才会好吃了，
知道方法，
知道了，开悟了啊、哦。嗯，苹果呢？
还没种，
还没种啊！昨天不是种了吗？怎么还不再来吃呢？先生，昨天种还要等四五年啊，不是现在就能摘来吃啊？
对对对，
你不是开悟了吗？开悟只是我知道说怎么种，
对，
所以对于这个悟怎么写啊？
一个心在一个无，
无心嘛。
是
哦，我终于知道性命的关键在于心啊、哦！我终于知道心就在胸膛一窍方寸内，这一寸内原来是一丁点气血涌动，就造成了我的爱恨情仇。
是
啊，修行原来从这开始啊。好，这就是开悟了，
知道方法，
对啊，知道方法了，找到方向了，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啊，这个人开悟了啊，然后他开始了吗？
还没，
一步都还没开始。那就好像你抓着破烂的摩托车去修理，找不到原因，找，找了好久，找了好几家，最后啊，找到了，开悟了，原来是这个东西呀、啊。
是，
修好了没？
还没，
还没，还要十天半个月才修得好。
是，
很抱歉，因为你烂得一塌糊涂。
可是讲师，您刚刚说了顿悟啦、开悟，那佛家的名词里面也有初悟、彻悟，那中间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可以把从台北去到高雄这样的道路，你往南跨一步就说哦，很快就到了，对不对？
是。
你也可以说往南才跨一步，你就说其实还很久。嗯。这到底是两句话还是一句话？也是指的同样的事情，
是，
只不过它的事实是从这里走到那里，真的还有一步，再加一步，再加一步，一直加好几万步，几十万步，百万步才会到，不是吗？
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修行的一开始，哎，切入的方向，我们就说，哎，他开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他修到成功了，我们才说，哈，终于开悟了。
是。
中间也有所发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啊，又一次开悟了。啊，这当然是不无不可啦。哦，不过我还是要回到主题上说。悟者无心呢、啊，了彻你的心，原来是一方寸内的气血在劳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善善恶恶，原来莫非气血上对气血有所攀缘而产生的。原来修行要从这开始，原来我把它当作能量看，它就可以对我毫无影响。这叫做开悟。悟者无心。
是，就是讲师您讲的，不管是初悟、彻悟、顿悟、开悟。总之那个悟
都是无心。
是，谢谢讲师、
嗯、当然我们练心还有很多阶段，对不对？
对。
你说抓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开悟了。好，开悟没什么多大了不起、嗯、要修性了命才是大功夫了。
对，才是大功程。谢谢讲师。下一位朋友他是说，我现在每一天都会到公园啊，跟同学大家一起来站桩哦。他想请问讲师的是说，他站的时候啊膝盖会痛，如果是这样忍着痛站下去，膝盖会不会坏掉？还有他想请问讲师，站桩的时候小腿会不会变粗啊？
这个膝盖如果本身有故障哦，最怕的就是不断的走了。嗯哼、哦。如果我今天提倡你去跑步，那么对于膝盖的那个韧骨已经有点受损的人，他就不断的一直磨损，那么损伤就会更加的严重。那这样说等于什么运动也不能做了。嗯哼。好、哦。那对于膝盖有毛病的人来说，站桩可以说是损伤最小最小的一个选择啦。
是。
好、哦。他其实没有动。
他没有动。
他只是选择一个姿势静静站着。
是。
就像两个石头你把它叠在一块，他不动的话他也不会磨损。
不会磨损，但是他可不可以让膝盖会变得比较好？
他应该是在精气神上面如果有提升的话，嗯哼，那么人体会启动一个治愈的能力。
是。
好、哦、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疼痛难忍，那我觉得你不用过于勉强。嗯。好、哦、这个提倡任何的运动啊、哦、总是要适合他的身心状况。
是。
你愿意吃苦正常的身心的人，那么你来学黄灵禅教你的这站桩绝对百利而无一害嘛。
是。
但是如果你说你的腿里边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不是医生，而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嗯、那我岂敢说鼓励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站下去呢？
对。
好、哦、那我也不敢这样做。
是。
这也不切实际。
是。
那应该要问医生才比较能聊这个事情啊、哦。嗯。那如果你问我说小腿会不会变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问啊、哦。好，如果会让你更健壮一点，不是更好吗？好、
哦，健壮一点。
你说，那我这样身材会不会更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好，很多少女可能比较会这样问。
是。
要是我的话，小腿粗一点好嘛？有什么不好嘛？雄赳赳，气昂昂。
哈、
哦。但是呢，你一定很在意这个事情。不过我们从肢体上的诀窍来说，如果你站桩的时候 这个膝盖微屈，对不对？
对。
但是你的身体往前倾的时候，就会脚尖用力。脚尖用力的时候，就是小腿用力，
就会变粗、哦。
就会变粗嘛。嗯、如果你呢是整个脚掌平均的去承受身体的重量，那么它的这个重量呢就不会落在小腿。
是。
对。那就不会。
是落在脚掌。
对，整个脚掌平均的话，
嗯，
好啊，你可以调调看嘛。你身体往前倾一点，就发现都是小腿在用力。
对。
你再往后一点，就发现小腿根本就不用力。
是。
这个是跟姿势有关。
嗯哼。
好，
跟姿势有关。
对对，
谢谢讲师。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哦，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说啊，我的妈妈沉迷于炒股票，我怎么劝他不要玩，也劝也劝不听哦。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盯着这个股票的行情在看的时候，我就很心烦。所以呢，想请教讲师，我到底要如何劝我妈妈不要沉迷于炒这个股票才有用呢？讲师，
嗯，现在这个同学呢是很关心他妈妈炒股票，他妈妈一炒股票他就很心烦，好。
对，
但是我建议这个同学呢，你的注意力先不要注意在你妈妈炒股票，你要注意你常常心烦的这个事情。你常常心烦这个习性才是重点。
是，
讲坦白一句话，你妈妈有一天呢，或者她不玩股票了，你可能会开始很心烦她每天跑到公园去、
嗯、
你可能很心烦她打麻将，
是，
你很心烦她逛街，
总之就找事情来心烦。
总之你会，对，你的习性会找一个事情去满足你那个喜欢心烦的习性。
哦，
这就是个性。
是。
好，那么常常心烦的人气血就非常浮躁。这样的心情下呢，对整个身心都非常的不利。好，现在的人浮躁都比以前上古时代多得多，比农业社会也多得太多了吧，对不对？所以才产生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文明病，对不对？
对。
那这些文明病连西医啊是束手无策。好，已经是上百年来西医对慢性病完全束手无策，只能够症状治疗了。
对，症状治疗。
对，症状治疗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管病根嘛。
你现在是什么症状我就治疗你现在有的症状。
对嘛，你因为五脏六腑怎样怎样的原因，所以你的眼睛怎么怎么了。好，然后他就把你眼睛这个症状缓解，但是不管你的原因，他抓不到你的原因嘛，对。好，这个就是现在一般的疾病。那这些疾病抓不到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不断的情绪的劳动，然后就引起整个我们这个自律神经的失调，内分泌的失调，就是造成了现在整个社会国家整个天下一年浪费好多好多的钱都在治我们这些文明病，对不对？
对啊，
都是跟情绪有关。好，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劝你妈妈不要玩股票，你可以用那个方法，你可以整天去试，但是请你怀着愉快的心情，关爱的心情去劝说她。那你妈妈也许会答你，那我有钱，我玩的是我的钱，我也不好赌，我就是喜欢这样进进出出，有何不可吗？对啊，你想想，国家都允许的这些活动也没什么多大不可以。
是。
他炒股票的时候他也不心烦，他并且也很愉快。那他比你已经高明多了，到底你要劝他还是他劝你？
所以这位朋友要先面对自己心烦的这个问题。
你连看着妈妈做他最喜欢做的事，他有能力做的事，你都如此的心烦。你的能力大不及他、
啊、
你要向他请教才对啊。
是是，谢谢讲师，感谢讲师的解惑，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信提问，或是来与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讲师来为大家说一段精彩的公案咯。
好，这段公案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达摩跟神光的一段小故事啦、哦、
是。
这个有一天达摩啊来到了这个金陵的王舍城、哦、黄花山啊。那个时候呢，神光啊刚好在这个黄花山呢、啊、他在这里讲经说法有四十几年呢、啊。达摩
四十几年。
四十九年呢、啊。啊、嗯、这个佛陀讲经说法也是四十九年。而这个神光讲经说法也实在是很不简单啊，
对，
度世心切啦、啊哦嗯。然后呢达摩展开慧眼一看，哎呀，果然人天有百万的人在听讲啊。
好、
哦、各位，所谓人天百万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人啊。
还有天。
人看起来也许不很多啦。诶、
嗯、
无形界的来听讲倒不少啊。因为无形界来听讲也是没有成佛嘛，对不对？
对。
哎、啊、看到这个人这么会讲经嘛，哎呀，就听着津津有味啊，好、哦、希望神光讲经说法能够度我，能够超脱嘛。
是。
对不对？不管他在天道也好，还是在鬼道也好，阿修罗道也好，他们也是想解脱嘛。
对。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啊的徒弟啊在那边听讲。然后呢这个达摩就到那里啊，神光偶然看见了一个新的和尚啊、哦、眼睛一亮，他就问他，老僧从何而来啊？然后呢达摩老祖说，不远而来、哦、他如果说我从印度踏着一只芦苇过江来，那岂不是吓死一堆人吗？
是，
他说不远而来啊，今日偷闲来到此地啊，来听您讲经典。好啊，其实达摩是想度化他啦， 各位，什么人最难渡？就是这种像神光这样很会讲经说法的人最难渡啦。
对，
因为已经讲了四十几年嘛，总是倒背如流，胸有成竹嘛。
是啊，
对不对？
而且听的人那么多。
对对对。然后呢，神光一听到一个和尚说：“哦，说要来听我讲经啊，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好人呢、啊，马上打开经卷，仔细要来为他解说经典里面怎样怎样啊。”听听听听听，老祖就打断他的话，他说：“你说的是什么？”神光呢就说：“我说的呢是佛法啊。”达摩老祖就说：“法在哪呀？”神光说：“就在这个经书里面啊。”啊，然后达摩就说：“我没看到法，这个黑的是字，白的是纸，哪里有法？把它搅一搅，泡一杯水来喝，也没比较营养啊，对不对？
是
搅来吃，咀嚼吃进去也不会开悟啊，对不对？黑的是字，白的是纸，我不懂哪里有法。你既然说纸上就有法，那么我现在在纸上画一个饼，然后呢给你充饥，你吃了会饱吗？”“
哦，在纸上画一个饼。”“
对啊。”“诶，也有法啊，怎么没有？你看我在纸上画一个小笼包，哦，还画一个烟，热腾腾的。”“
热腾腾的。”“
你饿了吗？”“饿啊。”“你看这里有小笼包啊，热腾腾的啊。”“
给我吃会不会饱？”“
给你吃吧。”“哦，会饱吗？”那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发出声音，把黑的是字，白的是纸，然后把它发出声音来，这跟心性的真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好、
哦，是
说、啊、这里面就是性理心法，这里面就是成佛的大法。成佛大法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字里面呢、啊。我念给你听，你只要听到念下去，你就有无上的福德。达摩为了度他这个支障，
支障，
对，他就说，既然你说黑的是字，白的是纸，就是法，那我纸上画一个饼给你，你就可以充饥吗？神光就说：“哎呀，这纸饼如何充饥呀？”
是呀、
啊。老祖就说：“纸饼既然不能充饥，纸上的佛法又怎能度我出离生死呢？本来都没有益处嘛，我纸上的饼也无益处，你纸上一直讲的佛法也无益处嘛。佛法究竟应该落实在哪里？不是落实在这一本书上，不是落实在这个黑的是字，白的是纸的这上面吗？
是。
佛法讲的是心性，心性究竟在哪里嘛？心性必定不在纸上嘛。
不在纸上。
他说啊，这个纸上的饼跟纸上的佛法都无益，你啊，通通拿去烧了。啊。然后神光很生气啊，神光说，我讲经说法度人无量，你竟敢说我无益，我在这里讲了49年。你也不展开你慧眼看看，百万人天来听讲。你竟敢说我佛法无益，好啊，你敢轻贱我的佛法，罪莫大焉。
罪莫大焉，再来会如何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咯。
妈妈，我好想养一条毛毛虫，毛毛虫好可爱的。
啊，毛毛虫有什么可爱？
它长得一节一节的，软乎乎的，还有那种绿色的那种最可爱了，多漂亮啊！
哦，好吧，可是我不觉得哎。
为什么？
因为我怕那种软软的感觉。
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怕呀，因为很多人都怕毛毛虫的嘛。
他们那么温和，可是你却说怕他们，我觉得你应该是怕自己的感觉吧。
也许你说的对，宝贝，我们常常害怕的是自己的感觉，不一定真的是外面的事情有多可怕。
嗯，你们好奇怪，我还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其实啊，人们常常自己也搞不懂自己在怕什么，甚至搞不懂自己每天在忙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往内心去观察，才会渐渐开始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内心一方寸之间的气血所控制的。
哦，所以妈妈你每天都要听幸福内心禅的讲课对吧？
是啊，除了听课还要练习呢，妈妈会进步的。
嗯，妈妈加油，你学好了就给我买毛毛虫啊。
好的，宝贝。
回到幸福内心禅，我们听众朋友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后续，麻烦讲师。
这个神光说你罪莫大焉、哦、你敢轻贱我没关系，你敢轻贱我的佛陀，我跟你没完没了。好、哦，这个达摩说啊，不是我轻贱佛法，是你自己轻贱佛法。为什么？佛法里面的字写的是心性，心性在哪里？明明就在每个人身中，
不在纸上。
你却练一遍多少功，练两遍多少功，你却告诉我是在几遍几遍练几遍的文字，你告诉我说根本不必去懂里面的意思，你认为说佛陀讲的意思凡夫根本不会懂，是你轻贱佛法，不是我轻贱佛法。你完全不讲究佛的这个性理心法、心印真法，你执着看经说法，你执着练几遍经为功德，你才是不明佛法。
达摩踢馆有理，
这到底有没有理啊？神光气得说不出话来。
是、
哦、还好当时没高血压，不然真的会中风。然后呢，神光就说，那好，你说我不明理，那你上来登台说法。好，我位置让给你说，将他一惊，对不对？
对。
老祖说，我嘛，我无法可说，说我昔来呢，只说一个一字，这个一字呢，以须弥山为笔，以四海水为墨，天下为纸，也难写下我这个一字，大到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呢、啊？任你形容千百辈子，你形容不出来啊！任你再怎么会画画，你难以下笔画得我这个一字的形象。你看又看不见，描又描不成。如果有人识得我说的这个一字写的这个形象，他就能够超了生死啊、嗯。然后这个神光非常生气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竟然说我不懂？就一个一字，一就是一嘛，还是什么不懂？写下来不就一画嘛？
是，
对不对？什么不懂？很生气啊，手都在颤抖啊，拿着那个铁树珠啊，哐当一下就往达摩脸上甩过去，
甩过去，
结果呢不偏不倚呢，就打掉了达摩两颗门牙嘛。
是，
好、哦，这个古来徒弟打掉师父门牙，就这一桩啊。最大胆的这个人就是神光、啊，
神光，
哎，有眼无珠啊、哦，不识泰山呐、
啊。是，
对，啊，后面呢就产生了达摩渡神光的事情嘛，哦，然后断臂求法的事情啊，好，这以后再来说明。那么古人在讲说这一段的时候呢，就以一首偈语啊来述说达摩遇见神光这一段两个人的际遇。好，说达摩昔来一字无啊，说达摩昔来刚刚说一这个字，可是这个偈语说达摩昔来一字无，连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说一，一总是写得来嘛。
是，
他说以四海水为墨，哎、欸，以须弥山为笔，哎、欸，以大地为纸，还是写不下这个一字，画不得形象，对不对？可见的，因为什么？因为它跟字无关，它是跟心性有关。达摩昔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所谓那个一，也就是心意未动之初，那个心的形象，那个性的原始风貌。啊、哦，落在纸上寻佛法，笔尖较干洞庭湖。对，洞庭湖大不大？
大，
站在这边看不到对岸呢、啊，怎么不大？嗯、台湾都没有这么大的湖，
对，
对不对？我们内地大的湖很多，而洞庭湖又是湖中之佼佼者，对不对？
是
那么样的大，把整个洞庭湖当作砚台啊，里面的墨啊，你用须弥山为笔，一直沾，一直沾，把洞庭湖都沾干了，写干了，你还是写不出到底那个本性中的真法究竟是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各位讲简单一点例子，就像柠檬的酸吧。你怎么样像一个没有吃过柠檬的人跟他讲柠檬是怎么个酸法？
形容不出来、
啊、你就讲说很酸嘛，酸是怎样、嗯、啊？我写给你看，写一个酸嘛。你在纸上写个酸跟吃柠檬的酸有关吗？
没有关系。
你这个酸沾一点糖去吃是甜的，你信不信啊？
是，
对不 对,
对，
你都不沾糖你去吃也不会酸呢，是纸的味道而已呢，加上墨水的味道而已呢， 对吧？
是，
跟柠檬里面的酸有什么关系？任你以须弥山为笔，洞庭湖为墨，你写在大地写满了，你到底讲出那个酸没有？没有啊、嗯、不是这样吗？
对，
好，所以心性上的东西把它落笔在纸上，你必须依指寻月，对吧、啊、诶，这个人用手指指的月亮，你要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那个角度看上去，哦，原来他说是月亮，哎呀，月亮是这样圆圆的亮亮的，对不对？或者月亮如钩，有没有？或者月亮像微笑，多么的美，对吧？但是现在的人是以指为月，他说你看月亮，他就抓着他的手指头过来看，哦，这就是月亮，
是
手指头不是月亮、嗯、顺着手指头所指的方向才是月亮，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看经，你要怎么看？经里面说怎么往内关照，经里面说怎么往内感觉，经里面说往哪里感觉啊？
照那个方向，
你照那个方向去做，去感觉，不能只用思考，
是
因为感觉才是主角。佛的梵文翻成中文就是觉，
是
感觉。你要感觉你的心原来是这么样，无善无恶一股能量在编织。你要感觉原来气自己有自己走的路线，原来那个造化呢是一切天然，一点人为力量都使不得。在你里面感觉，在你里面造化，在你里面精进啊，这才是正法。跟练几遍的经有什么关系？说你想知道酸梅怎么酸吗？我就写在纸上。首先你会流口水。第二个尝到的时候你会皱眉头。
是。
吃完的时候舌头伸出来看红红的。
是。
当你把这个练了千遍之后，你自然就知道酸梅是什么味道。好，我这个经典就这么写啦，你就一直练啊，我练千遍就能知道酸梅是什么味道啦。
我念了千遍还是不知道呀。
不是经读千遍李自明吗？我读了千遍了，千遍了啊、哦！我已经明了，对，我就知道酸梅什么味道，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有的时候书读万遍还是不明。
是，
对于六祖来说，只是听到应无所住生其心一句话就明了啦，对不对啊？
是，
开悟不开悟差在哪呢？
有没有看用感觉？
当我说哎，吃到的时候会流大量口水，当我吃到真正的酸梅，
是
舌头伸出来红红的，皱眉皱成一团。
是，
对啊，当我吃到酸梅，哎呦，真的是这样的。好，一样的，当你有一天体悟到你的心性，当你觉悟到你的心就是一股气的时候，你拍案叫绝，所有的经论就像同一篇一样，没有什么深邃的东西啦，就像白话文一样。
讲真的，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假设我今天在读的一本是《达摩宝传》好了，边看着它的字义，不是用脑袋在看这个画面，而是要用感觉去感觉这个文字里面的内容跟方向。
对，你要知道说佛法在内还是在外？
在内、
啊、这是最大的主轴嘛。那么所有你眼睛投射出去看着在外面的所有的经，
是
都要往里面开始感觉，
就开始往里面开始感觉。
对，不然你永远十倍百倍字你永远不会开悟的。
是，谢谢讲师教我们这个方法，非常的精彩哦。那再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不知道讲师您今天要为我们听众朋友讲
什么？因为这一阵子呢有谈到了有关这个阶级制度等问题，有平等的议题，我有谈到自由的议题，
对，
我也谈到了民主的议题，
对，
那么好像都质疑现在大家所恭维的方式哦。那么大家不免有疑问了，讲师啊，你是不是个独裁者？还是你恭维独裁啊？
觉得专制
比较好。为什么我们以前的中国这么样腐败的东西，你竟然逆着大家哦，跟大家都不同，然后呢，你这么样的恭维我们的老祖先，这个究竟是为何啊？
是。
那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方面呢有所疑虑啊、哦
嗯。
那我就要来说说呢。各位，你们现在的见解到底正不正确？当然我知道独裁有时候非常不好。
是。
那为什么？因为古代的独裁者很多，而暴虐百姓，让百姓呢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不少，对不对？像纣王啊、哦、让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像幽王厉王啊，都是啊。但是古代的这个独裁封建的社会里面，曾不曾出过明君？各位，
有
也很多啊，中兴之君也很多啊，
是
不是吗？
是
文王武王那歌颂到至今，人家无德而称之，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敢骂他说怎么样，
是
对不对？
对，
古代的圣贤也很多啊，古代当官的贪官污吏也很多啊，但是贤明的一尘不染的多不多？两袖清风的多不多呢？
很多、
啊、很多啊。那你说现在我们的民主自由世界这么进步啊、哦，那我请问各位，那贪官多不多？
很多、啊，
那简直是没有不贪的。
是，
那你说啊、哦，那些走这个集权路线的，然后呢，你不是说专制很好吗？走集权路线的为什么也贪官很多呢？对，贪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非官民主，民主照样贪；非官集权，集权照样贪。我现在所要说的是，集权有好处也有坏处，民主你不能只看它好处，因为事实上它的坏处一箩筐。
是。
那么我们说中国以前的制度都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的概念，所以我们会一面的崇洋，我们照单全收，所有西方一切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忽略了中国曾经是多么强盛，我们以为儒家的制度，儒家的思想把我们中国给弄垮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仔细去检验儒家思想最兴盛的时代，科举最兴盛的时代，中国究竟是强大还是衰破。
所以讲师您今天是要来帮我们检验吗？
我们就举几个简单例子各位就知道，我们来说说一千多年前，因为儒家至今已经2500年了，
是
道家也有2000多年啊、
嗯、哼，
对不 对，
对，
在中国里面最盛行的就是道家思想、儒家的思想啊，这个华人的老祖宗的思想啊，究竟他们存在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破灭衰亡还是非常兴盛啊？
是，
当然每一个朝代最后都会有破灭、
嗯、
都会腐败，但是那一些极有可能都是不运用老祖宗的智慧才造成破坏，
是
不是吗？
是，所以
破坏之后就有人会揭竿而起把它给干掉，对不 对，
对，
然后呢又能够好好的又过个几百年，那几百年又必须运用到老祖宗的智慧，一直到有人不用老祖宗的智慧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又开始破败，破败就有人又揭竿而起又把它干掉，干掉之后又必须把老祖宗智慧又搬出来才能够平顺的过几百年。
是，
好，那我现在就讲儒家2500年开始有影响的时候差不多是1000多年前，
所以讲师您现在帮我们带回1000多年前。
各位，我们来看看地球，1000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城市几乎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到夜晚灯火辉煌光明灿烂。1000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100万以上超级大城市，在11世纪的时候，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斯等等城市规模都不过是数万人而已，
是
中国首都有150万人长安城。
哇，
1000多年前中国城市规模超过20万的有6个，超过10万人以上的有46个，
好强大啊。
13世纪的时候，除了中国以外最繁荣的城市是巴格达，那城市的规模呢在30到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荣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时候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只有6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百万以上的大都市，
百万耶、欸、
对，百万级的。好，说1000多年前的中国呢，早就已经有药局，公家设的哦，慈幼院、寄养院，那就是安顿那些老人的哦，
是
这些福利设施耶，这个是城市高级现代化才有的特征耶，1000多年前的中国就有了。1000多年前的世界跟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而是一倍、百倍、十倍啦。1000多年前怎么检视中国都是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是。
这个13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地方呢，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人啊来到了泉州，这历史上有记载。他不禁感叹中国的城市是那么样的光明之城，晚上竟然夜火通明啊。13世纪西方最富裕的人啊，意大利威尼斯的人有幸到杭州，不禁感叹这个国家的城市啊是天上的城市，他认为这个杭州是世上最美最高贵的城市。
嗯哼，
1000多年前的中国的商船挂帆的那个杆啊有6层，4层的甲板，有12张的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是有精确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几何家、才算得懂的那些星象，还有那些熟练运用指南针，它可以通往世界上任何陆地。1000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产量是多少呢？125万吨。各位，这是什么概念？西元1788年就这几百年前的欧洲工业、这个英国的钢铁业那个时候的年产量才76000吨，
差很多耶、
我们在1000多年前就125万吨，
是
跟76000吨差多少、
嗯、
所以1000年前的中国世界跟这个世界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而已呢，
10万8千里。讲师，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什么朝代？哪一位君王啊？
你说明朝汉朝都是这些时代以来、
哇，
都是非常强盛的呀，
好强盛、
你说明朝汉朝举凡那些封建时代都是那些废物的官僚，我们现在是这样想法、中国是最落伍的，以至于我们在西洋的面前抬不起头，有没有、各位，你忘了一件事情，真正检视中国的那个时代胜过世界任何国家不是一点半点，而是百倍千倍。
对
对，中国11世纪的时候开始用纸币，欧洲17世纪才知道有这个东西，才走向这一条道路。
是。
1000多年前的中国的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遥遥领先世界各地啊。1000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世界的中心。1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国，它的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都是世界第一。所以1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很自豪啊。
嗯哼，
他们说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城。
的确是。
他说我生活在最好的城市长安城、南京城。
的确是。
1000多年前的中国人自信的一塌糊涂，外国人说要卖给中国什么，跟中国交换，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换？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交换？
没有。
所以1000多年前世界跟中国的差距有多大？作为1000年后的中国人，虽然我们经过了晚清末年的腐败，刚好西方传天炮力的崛起，但是你不能不知道，1000多年后到现在的西方人，他们也知道说1000年前的中国经济的总量是占全世界的 80%。
80%？
到现在人家西方人还知道说，哦，1000多年前的中国人那是不得了的，那时候他们中国经济总量加起来是全球加起来 80%。 1000多年后的中国人很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呢？跟我读到的都不一样，我们老祖宗那么的落后，是这样吗？我们完全不认识我们的老祖宗。
是讲师，所以在100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君王用的就是儒学，
用儒家的思想，用道家的无为治世，用儒家修为，用道家
是、
欸、是这样经营起整个中国博大精深，让人家知道我们是礼仪之邦，
是
让我们能够纲常伦理能够井然有序。你说不会吧？很多暴君吧？对，不只是古代，包含现代，不只是专权，包含民族，哪一个时代没有昏君暴君？我问你啊，
都有，
都有吧？
嗯，
对不对？即使是现代这么样的民主，这么样的公平的选举，由百姓来推举，我问你啊，古代的人专权的时代有很多的贪官污吏，我请问你现在有没有啊？
都有，
就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哪里没有贪官污吏？你告诉我呀，
嗯、
都有。这个贪官污吏非关于民主或者是集权，
是人性。
你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方式去杜绝它，
嗯哼，
它就会在每一个你看不见的角落啊，暗自的滋长，
是
对不对？
对，
好，所以民主也有这些弊端，集权也有这些弊端，
是。
但是各位可能忽略了一件事，集权如果碰到暴君，全天下的人就扳倒一个人就可以，
是，
对不对？
对。
那历代也有很多暴君，最后呢，他们都被这个百姓给扳倒。然后呢，就开始会有一些有为之君就又出现，又有几百年的太平，然后呢又有人贪官污吏又会被扳倒。好，现在的民主呢不断的选举，从民主开始感觉很有希望，一直到几十年后，所有的政客都跟商业勾结，所有的政客都跟利润勾结，
对，
都跟回扣勾结，都跟公共工程勾结，
对，
简直是没有一个国家例外的，不是吗？每况愈下，现在谁来把这些政客扳倒呢？你会说百姓？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那些人谁选的？
百姓选的，
正是百姓选的，对不对啊？
对。
以前的政客会说他的理念，现在的政客很会作秀，就是表演怎么哭给百姓看，对不对？捶心肝给百姓看，卷袖子给百姓看，怎么样能够博得画面、博得选票的办法，我都会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做。
是。
以前有抱负的政治家很多，现在会演戏的政客很多，每况愈下，谁来扳倒他们呢？你们说百姓，不要空口说白话。正是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民主弊端，百姓完全没有能力对这些贪官污吏有所回击，完全没有办法。纵使你把他揪几个出来，下一批选上去的他们都是政治分赃，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讲师，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回不了1000年前的中国那样的盛世，
谁来扳倒这些人呢？你会说百姓，我们有选票，对不对？
嗯。
问题，你的选票选出来的是你喜欢的人，而不是真正有为的人啊。
是
会演戏的人，而不是真正会政治的人啊。
是
会贪钱的人，而又表面嘴巴擦得很干净的人，而不是很有远见为百姓真正设想的人啊。好，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现在张庆祥去选议员、立法委员，我说我们要长远，一定要开源节流。好，这样大家听得懂啦，没问题。
是。
好，什么叫节流呢？首先赚500块的话只能花500，不可以花1000。
是。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税收1兆2000亿，我们只能编列1兆2000亿的预算，不可以编1兆4000亿，这样懂吗？
懂，
啊、很好懂嘛。
是。
所以呢，很多很多什么什么福利要开始删减，什么什么年金要开始删减，我们必须为后代子孙交代。所以我主张一定要这样，请你们选我吧。
欸、没有人选你，
不必问，我一票都不会有，对不对？
是。
但是有另外一个人说不，我完全跟张庆祥看法完全不同。虽然我们现在都是赤字。但是我一上任之后，我只开源，我不必节流，他会这样说。
是，
只要我们赚更多，我们就够花了，何必一定要节流呢？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两个人都要去选了，明天就要投票了。各位啊，到底明天投出来谁的票多？
他呀，
肯定他多嘛，因为他支持说不必节流嘛， 只要开源就可以，而且他肯定有办法。哎呀，你看给我们多么希望。好，结果他上去之后呢，有没有开源？没开源。啊，不然开源要怎样？要征税吗？不，我的开源绝对不用征税。
那怎么开源？
啊，就是多设工厂啊。好，那你多设工厂，要有工厂愿意设啊，又有人有钱可以投资呀，投资了之后要能够卖呀，
是，
对不对？那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吗？啊，然后你要给他员工啊，然后员工的话，你的薪水要合理啊，然后你说不，我给他们的员工一定都可以领很多钱的那种员工，对不对？
是，
谁不会打包票？所以这个就是政客会往百姓有选票的地方去，而百姓呢，就是短视近利，
每个都是
有啦，有少部分不是，但是我一开始都讲过这个民主的悲哀嘛，人力金字塔，有远见的人，有德性的人，有义气道德的人，是金字塔顶端这么一小块的人，而民主的悲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是，
而多数竟然就是平庸跟欲望，
是，
这些投票下来呢，不用节流的一定会赢，不用征税的甚至还减税给你们，一定会赢，
对，
明天就会发放更多福利给你们的，也一定会赢，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你看啊，法国总统这一任的，他之所以能够上法国总统，就是因为他跟他的政敌完全唱反调，他的政敌是本来执政者，他说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平稳，我们一定要删减很多很多预算，好，我们要删减很多很多福利，我们要裁掉好多好多公务。这个人欧兰德嘛，偏偏跳出来说不必，我上去我有办法开源，完全不必节流。结果谁上了呢？欧兰德高票当选，
是，
至今呢也经过了两三年了，他的支持率呢降到 20% 不到，一开始的时候 60-70%、欸、他的政见呢有没有哪一件实现呢？没有。为什么？因为在经济全球萧条的过程中，你要开源谈何容易呢？
是，
然后既然你的政见就是允诺不能节流，那你该发的红利要不要发呢？
一样要发，
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欧美的福利做得非常完整，所谓完整就是给很多钱，但是很少人去问说给很多钱合不合理，我们借贷的方式去发红利到底合不合理，我们花子孙的钱拿来现在花到底合不合理，我整天刷卡刷卡就是不去赚钱，到底这种花钱方式合不合理，百姓不会研究这些。这个就是民主的悲哀，民主就是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
所以他上了总统，然后国库也空了，我们现在
因为他只干四年，这四年我让百姓想办法让他们对我都有如日中天的声望，我管他国库空多少，我管他还有多少国家土地被我贱卖给商人，
只要有选票就好，
只要有选票就好，我维持表面上的平定，四年后关我什么事？诶，各位说到这里我就讲一个集权的好处，古代的专政封建各位说很不好，他有个最起码的好处，什么好处呢？既然他是世袭的封建制度，
是
做父亲的，他要不要想说我的国家要经营好，交给儿子的时候要他能够永续经营啊？
当然希望，
当然要啊，
是
我制定的制度要不要让我的儿孙能够承接啊？还是我今年把他搞砸，管他我儿子怎么样？诶，我想这种想法的人很少，
嗯哼，
对不对？这跟现在的政客刚好大异其趣。
对，
现在的政客只当几年？
四年。
当然他有优点，优点就是说如果万一你碰到一个不好的政客，四年后我就可以把他换下来，
嗯哼，
可是事实也不尽然，
是，
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贪官污吏，我们每一次选举完都在怨叹我们又选错了，
对啊，
实际上我们能不能用选票把他们换下来，实际上是没办法。因为什么？
是，
如果像我说既然没有办法开源，我们一定要节流，删掉你们什么什么福利，
没有人选你，
所以百姓有没有能力把不好的政客换下来换上清廉的？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可想而知的。古代集权也有这个好处，现在也有集权的国家，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好处，他们做公共建设非常的快速，
是，
对不 对？一声令下，该搬迁的统统要搬迁，该补偿的统统补偿，好，没有那个钉子户，然后再在那边跟国家公共工程可以在那边硬凹，要凹补偿多少天价的数字，不可能给他发生这个事情，对不对？好，当然你也会说这样子也有一点不民主，没有错，但是国家整体的建设是非常非常快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台湾卡住了，为什么卡住了？每一项重大建设都有一批职业抗议人从中作梗，
对，真的是职业抗议人，
每一次的抗议都会看到那几张脸孔，
对，
他所支持的反正是可以跟国家对抗可以拿到补贴的，他们都会在场，
是，
这就是民主，你不能赶他走啊。他说我关心这个事情我不能来吗？哥，你又知道他们中间多少利益在输送，
嗯哼，所以我们就很多建设都这样卡住了。
对，好，很多人可能会又想到一个问题，对啊，那民主政治好啊，民主政治我们就可以几年后就把那些人换掉。第一个我刚刚是慢慢举例告诉你说你换不掉，
换不掉，
我们百姓没有智慧换得掉他们， 而且我们的党派被他们的这种极端分子给挑拨离间，是非已经完全颠倒。
是。
好，但是集权呢，它有这个缺点。哇，他如果是一个昏君，他一直世袭都是昏君，对不对？
嗯。
历代也都证明，他真的烂到极点，人家就会把他扳倒。
是。
就会有英明之君取而代之。英明的人集权就集权嘛。我告诉你，所谓的英明，他事情是会跟臣下商量的。只是最后拍板定案是那一个皇帝在定案的。只是差在这而已。那那个人如果够英明，天下就能够清明好几代。
是。
等到昏君出来，刚开始昏君我们还可以不理他。昏到极点，全天下就会扳倒他。但是现在民主有一个困难，谁来扳倒民主呢？
没有人。
没有办法。
所以讲是你意思说，
因为你要扳倒的不是一个人，
嗯，
是全天下，全天下要去扳倒一个现在大家公认最好的制度。你明知道它不可行，你明明受到很多缺点，你扳不倒它。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一直等，等到有新的制度出来。你们现在问我说，那你支持什么制度？我不支持什么制度，但是我看到民主有很多缺点。
对，
我也看到专制也有很多缺点。
是，
但是专制没有优点吗？
有，
明明有啊，嗯。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不说真话吗？
是，
我一定要跟着你们的嘴巴的形状去学你讲话，喃喃学语才行吗？
嗯，
我必须讲真话，因为在真理的范畴内，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诶，我讲这什么意思？各位你一定没听过，对不对？
是。
各位牛顿发现地心引力的时候，帮他算出来这个引力是个真理的时候，不管你多少科学家当时认为的学者，是你们不懂而已，当你懂的时候你都要服他。
对，虽然他是一个人。
对，他一个人就要你们大家服他。够不够专制？我告诉你，真理是无比专制的。
是。
只是真理是爱人的。
嗯哼。
只是现在的人类呢，不一定爱人。
是，
真理是那么的清廉，嗯，而现在的人的欲望是如此的繁多。
是，
我们所要说的是，你想要拥有一个愉快的人生，你必须看得到真相。
是，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我了彻这个真相，
了彻这个真相，
我就不会被它影响。
是，
我从来不认为民主有多么高尚。
嗯哼，
很多人认为民主非常高尚，把以前那些封建的人骂得一无是处。
是，
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国何比的强大。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了彻真相，
了彻真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这么大的现况。
嗯哼，
我们眼睛张得开开的看着世界正在往一个民主的弊端的方向正大步的前进。
是，了彻真相。感谢讲师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我们
没讲吗？
那
么
细，今天打开电视报纸，报的全是那些负面新闻，真是乱了。最近啊，油价、电价持续在涨，真不晓得那些政治人物有没有真正关心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生活啊？
老公，你现在在生气吗？
我当然生气啊。
太好了，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啊！
什么好机会啊？
就是宽两秒四步骤的练习啊。
什么啊？
一，感觉心情来了，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生气啊。
二，用手触摸内心。
嗯。
三，放任能量自由。四，做成人成己的事。
哎，原来这个方法这么好用啊！
你终于体会到了。
那我以后一有心情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宽两秒四步骤啊。
对啊。当你下次想要对我发脾气的时候，要记得练习宽两秒哦。
对了，老婆，你不是要去买菜吗？我陪你去好了。
哇，老公要陪我去买菜耶，这真是太幸福了。